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从死权下得着释放。死亡是每一个人至终要面对的结局。自从始祖犯罪之后，死就成了世人共同的咒诅，无人可以避免，无人曾经突破死亡的捆锁。秦始皇曾花尽心思祈求长生不死，结果是妄想一场。释迦牟尼虽自觉悟得人生的奥秘，但最后留给世人的是他的舍利子，至于真假尚未可知。医学不断尝试延长人的年日，但至终只是增加了人痛苦的岁月。传道书2:16里面有一些关于死亡的精彩诠释。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传道书7:2又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书9:3接着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人所有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都要被嘲笑，人一切的自夸不过凸显他虚浮的无知。为什么人生虚空？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世人，无论你是智慧或愚昧，尊贵或卑贱，富有或贫穷，都要面对共同的结局，死亡。若是这无法突破的牢笼得以砍断，那对世人来说，岂不是成为至大的好消息？因为生命不再是虚空，死亡不再是结局。耶稣基督在传道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宣誓，就是他将要拔除死亡的毒钩，解开死亡对人的拘禁。他曾经3次叫人从死里复活，最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全面宣告了死亡掌权的界限。实际上，这3次死里复活的神迹都各有其内涵，有相当的互补性。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查考其中的2个神迹。叫雅鲁的女儿复活。5:22-24-35-43。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神迹的解析。一，死亡的阴影。当耶稣刚刚完成格拉森赶鬼的神迹回来，似乎尚未有充分的休息，紧接着就有一位焦急的父亲找上门。这人名叫雅鲁，是管会堂的，他的独生女儿得了重病，快要死了。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在当时作为一个管会堂的人，他不仅在犹太人中是有点社会地位，也要对摩西的律法相当的娴熟。这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14节。因为会堂在犹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凡敬拜、教育、社会关系、年老关顾等等都和会堂有关。显然这个父亲非常爱他的女儿，路加福音8章42节说，这是他的独生女儿。为了这个独生女儿，这位有点地位的雅鲁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地求他。这时他已不再顾忌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排斥，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独生女儿的性命。从雅鲁的动作和祈求来看，他已经感受到死亡的阴影，这个伴随着他12年的独生女命在旦夕，若是不得医治，可能临到他们的就是生死别离。死亡的意义和阴影在这看起来简单的动作中表露无遗。人在无病无痛的时候，总觉得死亡还很遥远，也感觉不到死亡的痛苦，所以圣经要人多往遭丧之家，或许可以多学习一点智慧，记载在传道书7章4节。死亡的来临往往不会有事先的警告或是通知，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忽然的临到。对一个家庭来说，任何一个分子的死亡都带来隔绝的痛苦，这就是死亡的可怕。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神迹的解析。二，死亡的得胜。不幸的是，在耶稣往雅鲁家的途中，竟然插进另一个求医者，那个得了12年血漏的可怜女人。这女人的出现必使雅鲁的心更加地焦急，她牵制住耶稣前行的脚步。但是满有怜悯的耶稣似乎并没有察觉到雅鲁心中的焦急，他让这个女人被显露出来，并信心地听她述说自己的经历，最后释放她。这似乎又占据了不少的时间，对雅鲁而言，唯一的收获可能就是他亲眼目睹耶稣医治的大能，这或许为他的信心打了一剂强心针。有点巧合的是，这妇人经历的是12年的痛苦岁月，而雅鲁12岁的独生女在父母的呵护之下度过的却是12年的美好时光，他们的人生经历看起来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可是世事的无常就是如此，这个经历了12年痛苦的女人在这个时候得着医治，血漏的阴影离她而去，但是活过12年幸福日子的小女孩，即将留给父母的则是无尽的痛苦。这就是死亡，人害怕死亡不是没有原因的。果然这一耽搁，雅鲁尚未回到家中，已经有人从家里来告诉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再劳动耶稣跑一趟。这噩耗真是晴天霹雳， 他所担心的结局果真发生了，女儿真的没能熬过来，最心爱的独生女儿竟然来不及见最后一面。不过可能在雅鲁刚离家门不久，他的女儿就死了，因为当耶稣到了他家，看到的真是一副混乱的局面，有人乱嚷，有人哭泣。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描述，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原来已经有哭手和吹手来到他的家中，这些乱嚷的必然不是至亲的亲人，而是一些来帮忙的人或是哭手。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死者当天必须下葬，而且为了增加悲哀的气氛，需要请哭手和吹手来助阵。请来这些哭手和吹手也是为女孩的送葬做预备。这就是死亡，它从来不是一件欢乐的事，伴随着死亡的永远是眼泪、哭泣、隔绝、痛苦、混乱。在死亡的面前，再有能力的人也显得那样的无助。这些哭手和吹手只是突然增加了混乱和哀伤的气氛，对于当事人的处境是毫无注意的。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神迹的解析。三，不要怕，只要信。面对亲友带来的噩耗，雅鲁的信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那原本一点点的希望，这时也如被戳破的气泡，消逝无踪。耶稣当然知道他此刻的感受，所以立即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为什么主说不要怕？的确，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前，自古以来大概没有几个人不惧怕死亡。死亡可以结束你任何的拥有，死亡可以结束一切的权势，死亡可以收回一切的财富，连君王在死亡面前都要低头。对雅鲁来说，他的惧怕可能更为复杂，他既怕失去心爱的女儿，也怕死亡的权势，他既怕不知该如何面对没有女儿的空虚日子，也怕自己承受不住这个打击。然而耶稣却是要所有信他的人不要怕，因为死亡在他面前也要降服，正如他所宣告的，凡信他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因为他怎样胜过死亡的权势，信他的人也要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告，是过去人所未曾听过的宣告。所以重点不是死亡的权势何等可怕，而是人是否信他。当人相信他是生命的主，那么在人身上掌权的就不再是死亡，而是生命的大能。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神迹的解析。四，女儿活了。在人胜过死亡的权势之前，似乎总有一些搅扰和顽抗。当耶稣宣告这个小女孩不是死了，乃是睡了的时候，嗤笑声随即四起，那些眼光浮浅、自以为见识过无数死亡的人立即起来抗拒那远远超越他们所知的宣示。这种局面当然不能阻拦耶稣行使他的权柄，他立即吩咐把这些无知的阻扰者都撵出去。之后耶稣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门徒进去，要他们亲眼看见死亡怎样在神的大能面前屈服。他不需要做什么复杂的动作来增加诡异的气氛，不过是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这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闺女的起来行走，不仅印证了她的复活，而且那原有的致死的病也离她而去，这怎不让人惊讶？这样的大能从何而来？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五节在这里多了一句话，他的灵魂便回来。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极为重要。它一方面说明了这位闺女的确是死了，因为灵魂已经离开了；其次说明了人死后不是一切的结束，因为的确有灵魂的存在。那么灵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中国俗话说，黄泉路上无客栈，今夜宿谁家，正说明人潜意识中对死亡之后的去处存有莫名的恐惧。这闺女的死而复活，其实也留给我们对生命更多思考的空间。复活之后的路该如何走？这一次的复活对这个家庭和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有什么意义？对围观的群众来说有什么意义？若只是看到一次惊人的神迹，或是心中一阵的激情，恐怕再一次面对死亡时，心境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不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路撒冷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人应许都完全成就。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Hey!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爱。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要
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